身心疲惫的客旅，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罪恶泛滥的世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循着圣所的指引，踏上回归的征途。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觅圣所，主讲王进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觅圣所。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圣所，从伊甸园开始，走到现在的赎罪日，已经走了23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既是进一步的学习，也是一个复习的时间，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制定的救赎的计划，使我们人类可以借着主你的大爱，借着你所赐下的独生爱子，使我们能够获得永生的盼望。主啊，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所，来透过圣所来查考救赎的计划，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复习进一步学习的时候，也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次的圣所的寻觅，我们从伊甸园开始。我们看到伊甸园是上帝在地上的国度，他在伊甸园设立了他的法度，有一块地方，又有他的子民，这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国。那么这个伊甸园也是上帝和他的子民沟通的地方。那么上帝为了和他的子民沟通，把伊甸园建设得非常的美丽，有河流滋润伊甸园，这条河流呢又分成4条河流，流向四方。我们已经谈过了，河流就意味着人生存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从伊甸园的4个方向有河流流出去，那么它意味着将来的人群的发展也是在伊甸园的周围啊，这样的茂盛啊，这样的这繁衍，它是环绕着伊甸园来发展。伊甸园的中间有2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那么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分别善恶呢？我们学习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也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也叫人知义。律法叫人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分别善恶的树，也就是从一个方面，它代表上帝律法的尊严，而事实上，当人违背上帝的测试，而轻易的和贸然的去吃这个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就会受到律法的惩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它所代表的律法的功用、权威和判决，就是在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呢依然让伊甸园存留在地上达1656年的时间，直到洪水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用怀师母的话来说，这是一段光明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可以举目看到伊甸园，知道上帝的所在，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返回伊甸园，重返生命树，重建和上帝的沟通，在天真无邪的状态下与我们的创造主永远的相处。洪水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上帝呢借着天上的虹和呼召亚伯拉罕，用不同的方式来继续的保持伊甸所指明的道路。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了这个埃及的时候，那么上帝又借着摩西把那些受逼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把他们带出埃及。在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上帝借着这个过程来表明了整个救赎的过程，而且呢在西乃山上赐给他们10条诫命。上帝呼召摩西上山，将10条诫命的法版赐给他，同时又教导他如何来建造圣所，使上帝可以住在我们中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一步一步的来描述圣所的结构，它是如何来模拟伊甸园。比方说 这个祭坛它是在伊甸园的东门，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圣所它的祭坛也是在东门外。那么进入院子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洗濯盆。我们知道呢，在伊甸园它因为有河流出来，所以在东门外的祭坛要进到伊甸园的话，里面是有水拦住的。那么再进到圣所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陈设饼，然后呢有金灯台，而陈设饼可以说是每天都在更换的。那这就代表着在伊甸园子里，这个上帝的子民可以去吃任何树上的果子，除了园子中间那唯一的一棵不让吃的树之外。所以这里边呢反映了吃的内容。而有趣的是呢，这个金灯台它的形状就是一棵树的形状啊。我们看上帝呢不仅是把它设置为一个树的形状，而且呢在上面还要让它开花，还要让它结果，让你呢不会出现任何的误会。你就知道这个部分呢，它就代表着伊甸园的这个生命树这一个部分。那么再往里边去呢，很明显的它就代表了善恶树这个部分。那么善恶树我们刚才讲到，它里边包裹着律法的尊严。在至圣所里边，在木柜子里边装着十条诫命，而这个柜顶啊就是施恩座。那么上帝呢，他的荣耀从施恩座上显明出来。施恩座代表上帝律法的尊严，真正能够代表上帝为律法而付出的代价的，那就是十字架。啊，我们说木头代表着人，树木代表人。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内心装的是上帝的律法，可是他却又是我们恩典的来源。正如同施恩座下面是律法的根基，可是它的顶部却是上帝的荣耀，是施恩座。在施恩座的两端都是有基路伯，那么耶稣也说在人子的身上什么，上帝的使者要上去下来。那么这两棵树呢，将来善恶树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他所预表的含义，所以在永远的世界，在永远的未来，除了基督身上的伤痕之外，这个善恶树不复存在。可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里边依然有一棵长大的生命之树，为那些遵守上帝律法，为那些靠着救恩而获得拯救的人而长存，提供他们生命的支持。我们从结构上考察之后呢，我们又来到了他们在这个圣所之中各样的献祭。我们谈到了燔祭，谈到了束祭，谈到了平安祭，谈到了束牵祭，谈到了这个奠祭，又谈了这个祭司他的任务、他的拣选、他的责任、他身上的服装以及各样的隐含的属灵的含义。那么在这些之后来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日子，那就是赎罪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第23讲所讲的赎罪日。这一天既是赎罪，又是洁净圣所。那不光是洁净圣所，而且要洁净大地。那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复习，我们在进一步探讨的一个关键。我们注意到了，在赎罪大日啊，它两只公山羊，这两只公山羊看上去是一样的，那么需要通过研究的方式才能由上帝来告诉大家哪一个是归耶和华的，哪一个是归阿撒希勒的。这个就让我们回到伊甸园开出，那么有两位天使，一位是米迦勒，一位就是刚刚叛乱的，而这一位龙啊，这个撒旦。这两个天使在当初那个时候，他看上去啊，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其中有一位他就要归耶和华的这一个公山羊，他要死去，他要降生为人，而为人类的罪而牺牲。而另外的一个公山羊，他一直要存活，一直在上帝整个审判的过程中间，他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来控告，来与上帝作对。那么在赎罪日这一天呢，他是需要大祭司亚伦一个人才可以进去的，其他的人呢是不可以进去的。而亚伦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要纯一色的白色的，我们在上一堂呢已经给大家一起讨论过。那么这个亚伦身上的白色的衣服 他从里到外的这个白色的细麻布的衣服，代表着基督从里到外的完全的义，完全的完美的品格。但是亚伦他是有一个问题，亚伦呢他毕竟会死去，但是他所象征的这一位大祭司，我们在希伯来书啊可以看到很清楚，我们前面呢在讲祭司的服装，祭司的这个职务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耶稣他不是按照亚伦的这个等次来的，亚伦和他的子孙呢他们都是因罪会死去的，他有死亡相阻隔，但是基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甚至我们还可以往前推一下，基督他是按照亚当的这个等次，当然亚当也是有死去，但是呢麦基洗德在书上是没有记载他生卒的年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他是一个没有族谱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他象征永远活着的基督作为永远的大祭司是非常合适的。所以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那么将来我们还会仔细的来研究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花了好几章的时间，在这个前面第二章就开始，第一章交代上帝的计划，第二章就来确定耶稣他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得要成为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呢？因为大祭司祭司都得要从人间取来的，他不能够和人不一样的，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交代我们这个高过诸天的这一位祭司，他比天使还要高的这一位呢，他就是成了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那么到了第五章啊，一直到第七章来论述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资格等次，他为什么和亚伦这个级别的和利未子孙的不一样，他是犹大支派的。到第八章一开始，希伯来书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坐在上帝至大座宝座的右边啊，这个就将这个大祭司的身份了确定。那么我们从这里啊，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要让圣所的工作能够继续，大祭司是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呢再进一步的研究洁净圣所赎罪日，那么一个重点就是确定基督的大祭司的身份。那么如何证明那么耶稣今天在天上服侍的这一个真圣所真会幕，它不是人手所立，乃是上帝的手所立的这个真帐幕，他的的确确就是原来的伊甸园呢，我们在下一讲专门花一个时间来专门进一步来证明这一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延续我们从前啊已经谈过的这条线索，我们知道呢这个天上的圣所就是地上伊甸园被提到天上，那么这个部分呢在赎罪日这里它是用一天来代表，那么在整个救赎计划中间这一天就代表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阶段。大祭司亚伦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代表耶稣在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一生中间一次进入至圣所。我们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啊，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罪孽，然后已经让这个圣所污秽了。我们在整个救赎的计划中间他有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洁净的血它出现一个双重的功能，它洁净一个物但同时污秽自己，就是基督的宝血是把我们洁净了，但是同时呢污秽了他自己。圣经上说使他什么，使他成为罪，那本不认识罪的本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因为他成为罪替罪，所以罪压在他的身上，使得上帝呢只能够掩面不看他。我们在这里啊要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比方说这里有一个人呢啊身上呢是背着一袋垃圾，那你把他这一袋垃圾接过去了，你担当了他的垃圾，那请问这个垃圾在哪呢？这一袋垃圾就从这一个人的身上他已经干干净净的挪走了，他没有垃圾了，他变得干净了，可是你身上呢你背着他的垃圾，那你的身上呢就被这个垃圾啊所玷污所污秽了。我们在研究祭司啊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啊在圣经里反复的出现，那叫做担当，要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呢做牧师做传道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许多的人呢没办法担当，你走到一个教会 你跟人打交道，就有很多人跟你啊倾诉啊，把一肚子的苦水向你倒出来。那么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传道人，甚至于弟兄姐妹，我们就应当有这种担当的精神，要替对方来担当。很多人不堪重负啊，无法担当，因此呢也没有办法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在以赛亚书里边读到，他担当我们的罪孽，他就被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后面呢，第六节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说啊，这个担当了我们的罪之后还一身轻啊，还是清清白白的，是洁净，他不是这样的。他担当我们罪之后，他就被人看的都好像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了，他是常经忧患，他的面目憔悴，这些都是因我们的罪所造成，给他带来的这种容颜，给他带来的生命的变化，以至于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学习圣所，学习圣所所启示的救赎的道理，我们从圣所中间看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为我们而担当。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于为我们还不认识的一些陌生人多一些的担当。耶稣担当会让人看到好像是被上帝苦待了，当我们去为人担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烦恼，一定会有重压，可是他却使他人得到释放，使他人的重担变得轻省。一个人的担子两个人担，一个人就是一半，一个人的喜乐两个人分担，那就是两份的快乐。圣经上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喜。同样的，我们就是要有一种担当的精神。今天的社会也在呼吁要有一种有担当的、一种担当责任的这样的精神，但圣经里的这个担当啊，和担当责任还不完全一样，它是要去替他人来分担忧愁，替他人排忧解难，要有这样的一种担当的精神。我们上一次已经注意到了，这头归耶和华的公山羊，它是被杀，用它的血来洁净圣所。那么在传统中间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年以色列人的罪啊，他是污秽了圣所，这个幔子也好，香坛也好，甚至于施恩座这个前面也好，它都是布满了血。那么这个血你知道是很难消除的，所以有一种传说，就是说一年一度到赎罪日的这一天，上帝啊就使用一个奇迹，就使这个幔子啊一切呢是变化如新。但是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圣殿里边的幔子啊，它还是要更换的，因为它一年下来啊，有那么多的血要弹在幔子上面，弹在幔子前面，所以它会通过更换来洁净它，而不是上帝行这么一个神迹来改变它。我们前面呢讲了很多洁净的例子，那么其中呢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动物的尸体，哪怕是死尸或者是死人，你只要摸了你就变得不洁净了。那么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上帝要把我们的罪转移到耶稣身上，我们要去摸这个羊，是吧，要按手在他头上，我们摸他，我们就把我们的罪转过去，他因此就变得不洁净了。因此呢，他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死亡啊！我们前面看到呢，这个死亡里面呢，它有洁净的功能，也就是说让这个罪除掉了，这样就能够满足上帝律法的功能的要求。平日的献祭，杀的羔羊、公山羊、公绵羊，各样的啊，这个鸽子呀、啊、等等，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那么同样在赎罪大日这一天的公山羊依然是预表基督。那么基督的死呢，它其实就是一次而不是多次，但是为了说明我们救赎计划中间各项的工作是怎么样来操作的，上帝就用圣所这样的分解图 将它一样一样的分开来向我们说明，让我们能够理解啊，更好的来领会上帝的救赎的计划。赎罪这一日啊，那么它是七月初十日，它是收割的日子。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大祭司从里边出来，洁净圣所出来之后，他就是来祝福的，他就要祝福外面的民众啊，你们的罪彻底的涂抹了，那么下面呢就应该可以欢喜快乐了。而这个动作呢，就象征耶稣他一生他进入至圣所为我们赎罪，来涂抹人间的罪，涂抹那些真实悔改的义人他们所犯下的罪。那么他出来，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他同样的也是带着祝福，所以他从至圣所出来，那这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出至圣所，他所带来的是与罪无关，而是为了祝福。祝福谁？祝福那些忠实的信徒，使他们从死里复活，在云中与基督相遇而被带到天家。可是那一只归阿撒希勒的羊，它是活着存留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会被怎么样呢？它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圣经上说它要被带到无人之地，然后呢就在那儿带到营外。我们刚才已经呢看到，就是赎罪日在地上的表号中间它是一天，可是在整个救赎计划中间它是一个时段。那么这个时段它有一个起点，那这个起点呢，我们下次再花时间去专门来研究。那么这里呢就可以给个答案，它就是在2300日的终点。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基督再来。基督再来还不算，基督再来这一整段的时间呢还只是赎罪大日的一个部分。这个赎罪大日还包括要处理阿撒希勒这只羊。那么他这只羊被带出来以后，我们知道那个从启示录的启示啊，我们看到基督复临之后呢还有一个千禧年来继续的啊，来审判所有的恶人，从撒旦开始一直到地上的所有的跟从他的恶人都要在千禧年受到审判。那么最后在营外，当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伊甸园再次回到人间，那么就要在这个营外来将撒旦和他的使者全部的消灭。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这个时候我们说赎罪日所预表的真圣所的这段时间才算结束。对于在查案审判的这一段日子，上帝在圣经的里边呢给了我们起点，就是2300日的终点，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查案审判的场景的描述。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7章7到9节，13节14节的这个描写，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终点在什么时候。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的宽容的时候的结束。什么时候在人间的一切的案件最后定案，这一点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日期。但是圣经里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要如同当年在赎罪日所生活的那种要求一样，把这一日当成安息日来守，要有一种守安息日的精神。不光是守安息日，而且呢这种精神要带着这种精神来过每一天，要在营里面要刻苦己心。这个刻苦己心啊，就是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前面提过说，这一天是所有法律中间的唯一的一个禁食的日子，我们要以一种禁食的精神来度这一日。那么禁食的精神在以赛亚书的第58章有特别的提到啊，上帝所喜悦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在以赛亚书的第58章，我们看到上帝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应当以这样的心智来度在最后的这个赎罪大日。 凡是在这一天不刻苦己心的人，那我们在利未记的23章看到他们要在民间被剪除。我们若在这样严肃的赎罪大日，在天上来进行查案审判，审判的案卷展开的日子，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都全然的不仅是敞开的，而且要接受天使的检验，接受上帝的审判，接受基督在天上的最后的审理。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最真切、最严肃、最肃穆的态度来度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日子，像一种进食一般的警醒。赎罪大日最后所带来的结果是罪彻底的毁灭，一人的罪因为归耶和华的羊而得到洁净，而所有一切罪恶最终都随着归阿撒谢勒的羊的死亡而被彻底的除灭。那么不仅是圣所得到洁净，大地和其上面的罪和罪的影响也最终被除灭。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生活在严肃的赎罪大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警醒祷告，以进食的心，以刻苦己心的态度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使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欢然见主。也同时求主帮助我们有更强的使命感，将这最后的警告、最后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和远方的人。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